约翰·佐恩，他在可以言明的层面几乎全是对的，但是他错在了一个不可言明的层面。现在呢，我们想要试图去言明这个所谓的难以言明的层面。如果我们要这么做呢，我可能想要先浅显的介绍一点印度的哲学。简单来说，主要也就是印度教和佛教他们的哲学，主要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异同。印度哲学很有意思，可能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印度教和佛教之间的共同和差别所在。他们二者呢，都在关心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呢，是印度教和佛教的一个共同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世界上有没有不变的东西。就是当然那个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他没有现在的科技，也没有后来种种的比如哲学的发展啊等等这样。但是当时人基本上就是凭借着直觉，他们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他们看到自己所经历的人人事事物物，包括比如对于当时很重要的像天气了像天灾等等，就是包括人自身的生老病死，他们就在问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感到似乎他们经历着的所有的这一切，世界上的宇宙之间天地间的所有这一切似乎全是在变的，他们就感到很惊慌。他们试图想要寻找，或者说他们想要一个答案，就说到底有没有不变的东西。可能对于我们今天人来说，我们可能会想到比如一些类似于规律或者等等等等之类的。就是说他们想要问，就是在这些变化，如果这些变化的东西是假，是表象的话，那么在这些表象背后有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一个我们可以抓住的东西，一个我们可以确认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说所有的哲学都是从这个问题的提出而出发的，想要寻找一个不变的东西，一个我们可以确认的、可以确定的东西。刚开始呢，他们可能寻找了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答案，比如说他们有可能会记录天气，可能会观察天气，或者观察比如人的寿命，或者等等等等，他们当时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会上的活动，他们想要找到一些有没有他们能够确认的不变的东西。但是后来他们渐渐的就是把所有这些得到答案全都否定了，就发现并不是不变的。这时候他们发现，就是他们如果想要找到一个答案呢，他们在外部的这个世界，就是每天在上演着的，不管是自然界的还是人的社会里的， 就是外部世界上发生所有的这些，他们发现他们没有找到任何他们能够说是不变的东西，就是他们发现是找不到这个答案的。这时候他们想到了一个可以说是他们最后的出路，他们就开始问，就说如果在我以外的这个世界我找不到什么不变的东西，那么在我的内心，在我之内有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这个问题呢可以等同于另外一个就是在哲学里啊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我到底是什么。因为他们在发现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所有的事情都在变化的同时，他们或许更惊慌的发现连自己，就是连我这个在看着这个世界一切变化的这个我都是在变化的。这些变化包括什么呢？比如说他发现人的情绪是不断在变化的，你很难永远保持在某一个情绪里面，比如快乐或者是什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比如我会发现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是不一样的，比如小时候的我和现在的我是不一样的，我3岁的时候和我现在这个时候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怎么能够确定，或者我怎么能够说这些都是我呢？就是我怎么能够确定我可以把3岁时候的那个人和现在我正在说话的这个人把他们都说成是我？因为似乎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在确定尽管从3岁到现在我可能发生了很，就是我方方面面全都改变了，但可能至少有某一个东西或者是什么，有某一个标准或之类的，我可以说他们都是我。或者可以再进一步，就是说昨天和今天的我其实可能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啊，但是我怎么能够确定我依然是我呢？我怎么能够确定啊，在这些变化的东西背后到底有没有一个有没有什么东西在我的身上是没有发生改变的呢？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每一个瞬间都是不一样的，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这时他们为了想要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就决定他们首先要这个排除掉所有外在世界的这些变化的干扰，然后完全去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在我的心中。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些这个古代的智者们，他们就离开了人类社会，就是去到深山野林里，去到大森林里面。首先这个时候他们就排除了来自人类社会的很多的干扰，但是他们还是发现，就是即使你在大森林里，就是你感觉比在人的社会之中已经少了很多这种外界的烦扰，但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会有一些外界的在变化着的会给你带来干扰的东西。即便是在大自然中，在所谓最纯粹的大自然中，还是有比如各种各样的声音天气的变化等等这样。那么 怎么能够就是把这些去干扰我的这些东西，这些变化着的东西也排除掉呢？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在印度这片大陆上出现的很早的，而且很特别的一项可以说是练习吧，就是冥想 meditation。冥想基本的目的就是要排除掉感觉上的，包括思想上的所有这些烦扰和干扰。感觉包括什么呢？比如我的情绪，比如我的各种生理上的感受，比如像冷啊、热呀，包括疼痛，然后我的心情，比如是，可能是烦躁的，可能是快乐，可能是悲伤等等，所有这些，他希望把这些全部平息掉。就是说，在冥想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暂时的，把所有的这些外部的干扰，全都把它停止，就是我不去受他们的干扰。这些感觉上的、情绪上的，这些干扰呢，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人的思想，人的思想呢。其实你如果去注意一下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头脑中很少的时候会完全是空白的，或者甚至接近于空白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少的，几乎是从你这个早晨起床睁眼到晚上睡觉之间，他无时无刻。你都在想着一些什么东西，总是在想，总是在想，就是一个思想刚刚结束，又会有新的来，就你总是在想这些事情，甚至可能包括你在睡觉时候，就是如果你会做梦的话，你还是会有感觉，你会有思想是在进行着，而所有的这些感觉，所有这些思想，他们无一不是在变化着的。那么在冥想时候呢，他希望把所有的这些都暂时的平息掉，然后他们想看一看之后会剩下什么。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休息，包括这个控制自己的欲望，印度教的智者们，这些最早的智者们，他们找到了一个答案。他们认为，在人的内心，在我的内部，确确实实存在着一个不变的东西。这个不变的东西不受任何外在变化的影响，不管是在我之外的，天气的变化啦，各种人社会上人际关系的变化啦，或者是我自身的这些情绪啦，我有时候快乐，有时候悲伤，有的时候会有这样思想，那样思想，所有这样一切都不会使那个不变东西改变，它是独立于所有这些变化的，它始终是不变的。印度教的智者们，他们把这个不变的东西称为梵，就是梵文的梵。但是这个所谓的梵，这个所谓的不变的东西，不受任何变化影响的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说你体验到了，或者说你看到了，你感到了，有这样一个不变的东西存在的话，那么你能否把它描述给我呢？能否把它告诉我，它是什么样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这些印度教智者他们就在思考怎么样能够去描述这样东西。但是他们发现啊，它可能是很难去描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如果有这样一样所谓的不会改变的事物存在的话，那么它一定不具有所谓的可以被描述的性质。为什么呢？因为所有我可以去描述的性质都是会改变的。只要你具有着一些可以被描述的性质，那么你就已经为改变提供了条件。比如说，如果一样东西我说它是冷的，那么冷就可以变成热；一件东西是大的，大的就有可能会缩小。甚至说，如果我说一个东西是存在的，那么也就预示着它有可能会变为不存在的。所以说，如果说所有的改变都不可能，或者说从来不会在这个泛这一样事物上发生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泛，它一定不具有任何这些性质。甚至当我在说它存在的时候，这句话本身其实都不是一个确切的表达，因为本身这句话已经描述了它的性质，就说它是存在的。但是它可能既不能被说成是存在，也不能被说成是不存在。也就是说，它超越了所有你可以去描述的、可以去言明的层面。而且当你在进行着这样的思考，就是你试图去描述它，你试图去形容它，你试图去找到一些你可以在思想上去把握它的种种的性质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去接近它。你只有把你所有的这些思想，包括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它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全都平息掉，全都停止，就是在一个所有的这一切外界的具有性质的所有的一切，所有具有性质的一切尽可能的全部的停止之后，你去看看会出现什么，或者你会感到什么等等。这样，这个大致就是印度教智者他们给出的一个回答。然后他们在这个冥想的休息的过程之中，他们还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他们想要寻找就是我的内心有没有不变的东西，或者我的内心是怎么样的，就是就在他们做这些思考时候，他们又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谁在思考着所有这些。就是说我在思考着我的内心，我在感受着我的内心，这个到底是我之中的哪一部分在思考和感受着哪一部分呢？或者说，到底是我这个所谓的我之中的什么东西在做着这些思考呢？因为显而易见的肯定不是所谓我的全部在 做这个思考。因为所谓的我，它可能包括着很多的东西，可能包括我的各种的情绪啦，各种的思想啦等等。但是你看，比如说我现在可以去思考我的情绪，我的思想，我可以现在开始去想我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我此时在想着什么。但是到底是什么在想着我自己的感受和我的思想呢？也就是说，如果把我之中的，比如说像思想啦，像这个情绪啦这些，把它作为一个认知客体的话，那么就是正有一个认知的主体正在思考它。但是，就是这个主体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时候，他们发现，当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要把刚才的这个认知着，我的情绪和我的思想的这个主体，把它再次变成一个客体，然后我再去观察它。而这个时候，如果我想知道这个主体又是什么时候，我又要把这个时候的这个主体再次变为客体，然后又有一个更靠后的一个主体，又在观察着这个东西。当然，我可以随时停止这个追问，但是只要我想要再往下追问的话，我就总要把我现在的这个主体再次作为客体，然后我要去观察它，知道它是什么。就当我想要知道它是什么的时候，就是当这一瞬间的时候，我已经把它作为了客体，然后又有一个新的主体正在观察着它。这个时候，这些印度教的智者们，他们就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我这样穷追不舍下去，到底有没有一个最后答案？就是一个最终的我，到底有没有？就是当我在做着所有这些思考，我在感受着所有这一切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在感受这一切，在思考这一切？就是我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我最终的那个实质到底是什么？他们发现，假如。假设这个最终的我，如果它存在的话，那么它一定是无法被作为客体的，因为只要当它被作为客体的时候，一定就与此同时有了一个新的主体的出现，那么之前的这个那个主体就已经不是最终的那个认知着这一切的那个主体了，所以如果那个最终的我存在的话，那么它一定是这种我的这种追问没有办法再追问下去的一个终点。也就是说，我所有的这些追问必须停止。这个最终的我，是无法被作为一个认知的客体的。换句话说，我们一切的描述都不可能去形容它。就像我们之前说到的，它一定不是冷的或热的，一定不是大的或小的，甚至它不是所谓存在还是不存在的，因为所有这些我们可以去描述的性质，都会使它成为一个可以被认知的客体，而一个无法被作为客体的去认知的这样一个最终的我，它一定不具有任何的这些性质，甚至我此时说的不具有任何性质这句话本身都没有办法去形容它， 因为这可能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性质了。所以就像之前说到的，他这个最终的我，其实他无关于我们所有这些描述，他就在可能在我们的最深处始终在观察着，包括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我在讲话呀，然后我在感受啊，或者等等这些，那个最终的我始终都待在那儿，他不涉及任何的这些。